龙应台文化基金会致力于为台湾，也为华人世界培养一代有眼光、有思想、有关怀的世界公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迪元，欢迎来到龙门小厅。上一集长城老师把台湾放进了韩战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脉络里面一起讨论，这一集我们终于要进入演讲整场的大主题，战俘了。到底战俘是如何影响了韩战的停战谈判协议，导致这场战争迟迟无法结束呢？其实演讲的一开始，长城老师就有提到，理解韩战可以把它分为两场战争，关于领土的以及关于战俘的。那对美军来说，后面这一场关于战俘的战争其实可以说是白打的，因为战事并没有任何的推进，没有任何的进展，最后的成果就是自愿遣返了14000名的中国战俘到台湾。但是中国战俘为什么要遣返到台湾呢？我们之前不停地讲的自愿遣返的战俘政策到底又是什么样的细节，内容又是什么呢？这一集我们就会好好的来跟你聊一聊，帮你来剖析咯。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拒绝遣返？好，他们是最早是被关在巨济岛，后来搬到了济州岛，最后呢反共战俘又送到了板门店，到54年1月份被送回来才被释放。今天的巨济，这是以前巨济岛非常美的地方，今天是个旅游胜地，但大家记住的是监狱，这不是一个好，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而很多人会被打死美国在战俘营进行反共的宣传、反共的教育做基督教的宣传或者就是反共的战俘，很快就控制了整个的战俘营，然后有反共的自治从这时候开始的。刚才我们都看到这位老先生，就是他是来台湾的，这位呢是回大陆的，他刺上了英文的 anti-red， 最后因为他坚持要回四川去，结果就被人把他的手给割掉了。是的，这位先生已经过世了。好，到了1954年2月份的时候，4月份，52年4月8号9号10号11号，美国人对这战俘进行甄别，就问他们愿不愿意回大陆，但是居然的结果是82%的战俘，聚集岛上了17000多人里面14000多人的聚集遣返，82%。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选择，对很多人来说是想来台湾，但也有人不想来的，结果他们想回家，结果被杀死了。当天晚上就至少有6人被杀死，这是其中一个一个学生，他想回大陆结果被杀死。但这个故事上很多方面都可以证实，比如说台湾国史馆出版的这个韩战意识访谈录也有讲到这个个案。所以这位武先生武廷洽，实际上他就告诉他，因为在场观察，他说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很充满了暴力的，所以说我们最好是重新甄别，减少这个不回大陆的人，这样子可早日结束战争，对不对？但是后来美国人觉得这是实现不了的，太困难了，你控制不了这么多人，最后只好放弃。所以说五月，像杜鲁门总统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只是他顾问告诉他你就这样做吧，他就5月7号他做出一个宣誓，我们不能够牺牲战俘去买一个停战协定。所以总统是第一次公开的宣言，那就到此为止，再也没有 无处可退。这时候蒋介石呢，他在日记中也是五月下旬他说的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此时呢与马歇尔、埃奇生等共匪公狗美奸最大之教训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所以他这是他觉得很大的一次胜利，战争就继续。好，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什么？我们很快的讲一下，美国政府是两条，一条是对战俘进行反共的教育，第二条呢是志愿遣返。志愿遣返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是在板门店谈判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结果最后他不可能退让，就变成一个不可退的政策。好，这个洗脑，对吧？这个说法当然一般是指共产党洗脑的，但实际上美国的用词是 reorientation， 所谓的转化或者 reindoctrination， 或者说叫做什么灌输。但是说它是美式的洗脑，这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呢？这是美国军的参联会的主席布莱德利他说的。他说这个美国国安会文件81号，这是个秘密的文件，到1975年才解密，但是它的内容已经下发给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原文。但是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对这战俘搞宣传，把这些战争就要怪罪是共产党搞的，不要怪美国人。然后呢麦克阿瑟应该做什么呢？应该把这些北韩的战俘进行洗脑，就是 参联会主席自己说的。哎，但是后来到了中国参战以后，这个政策居然又扩展到中国上面，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安会文件81号的最主要的一个结论是要统一北韩，而麦克阿瑟跨越三八线是完全不是他自己决定的，是华盛顿决定的。然后其中还有很多的要求，其中一条是对战俘进行反共宣战，结果战争多打了很久，就是因为这个根本不起眼的一个条文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后果。而且在国安会的文件一出来之后，再也没有人去修改它，而最高层和最下层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馈，所以一个错误的政策就继续执行，而且扩散到中国人上面。而且中国人，美国从来没有想过要统一中国，对不对？占领中国，所以他对朝鲜的政策根本就不应该用到中国人上面，但是他居然就这么执行下去。下面执行的人也知道这好像是不太对，但是他们有这个命令，他们就执行。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很简单，他说把这些战俘把它改造成未来可利用的坚定的反共分子。干什么呢？美国又不会去跟中国直接的打仗，要干什么呢？是送他们去台湾吗？要让他们播下自由思想的种子。干什么呢？等他们送回中国去的时候，你说你要对这些战俘进行反共的教育，把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反共分子，然后又把他们送回中国大陆去，不让他们去送死吗？但这就是美国的政策，不可思议的。哎，实际上他没有实现任何的政策目标。本来以为这种心理战可以在战场上让更多的中共投诚，对不对？但是我们刚才讲过，到了1951年之后，只有一两千个中国战俘投诚，也非常困难。然后心理战是彻底失败，宣传美国人后来从来不敢用它来做宣传，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彻底失败的。人道来说呢，实际上他剥夺了很多战俘想回家的权利。对不对？来到14000多个中国人，实际上有，但是这个数量很难确定的，不同程度的，有人是被胁迫来的，但确实很多人是真的想来的，保护了一部分真的想来台湾的、想脱离中共的人的权利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即使是保护了少数人或者一部分人的权利，但真正的最反共最坚定、最忠贞的国民党，或者是那些军事素养最高的人，却最后没有能来到台湾，最优秀的没有能够来到台湾。为什么？比如这位先生他是幸存的，他住在新店，他美国人后来要搞这种军事情报，他们用这种，但是我翻译搞笑的是人肉，对吧 ？Human intelligence， 人肉的情报，怎么他需要人去渗透到北韩去侦查情报，对不对？那白人肯定是不行，一去就被抓住，所以他们就要跳伞下去。他说跳伞的训练他们只有3个小时，就在这种架子上试一试，一个高台上跳一跳，然后他们第一次跳伞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就要飞到北韩的上空，从上面跳下去。然后这些人不跳的就一脚把你踹下去，对。然后从哪里跳？都是从首尔南部起飞，最远的飞到碧桐，就是鸭绿江边。然后他们怎么回来？不会有，要是美军跳下去的话，肯定美军用直升机去救他们，这是中国人或者韩国人跳下去让他们走回来。你要这是有800公里，怎么走回来？一路上都有很多的哨卡，所以后来他们俘虏了很多，他们抓住了很多的这样的人。后来他们就发现，美国人这个中国人，共军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说你把衣服脱了。为什么？因为反共战俘一般都有刺青，所以那这些如果你跳下去路上遇到哨卡怎么办？就一秒钟之内你要决定你要投降或者开枪。所以最后这个项目一共是招募了至少是三四百人，最后活着回到台湾的只有不到100人，其中的200-300人就被俘虏或者跳下去死掉，或者是彻底的失踪。还有人因为拒绝和美国人合作被消失掉的，有人被扔到大海里去的，还有一位是他在前线拒绝出任务，他不愿意出去，结果到了1962年的时候，他突然跳下去，从中国大陆跳到中国大陆被抓住，过了10几年，但我不知道他中间这10年他是在哪里，是关在关岛，是关在哪里，还是关在台湾，不知道。 OK， 当然这很多故事你看这本书，这国史馆出的有讲到，而最近开始有一些学术的研究会利用这些。那这个悲剧是如何可以避免呢？实际上是可以的。怎么避免？很简单，你把这个反共战俘和亲共战俘分开，那些反共战俘就不可能去控制那些本来就没有太大的意识形态就想回家的人，对不对？这就可以。但是美国人根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后果，没有想过要把战俘送来台湾。如果或者成为把这反共战俘送到台湾，那可能就是其中只有3000人。这是上内部的评估，台湾的情报、中共的情报、美国的情报都是说大约3000人是这种铁杆的反共分子，就是叛逃的人，他们就是想来台湾。如果把这3000人把他们分开， 那他们来台湾就好了。如果中共只是丢掉了七分之一的人，对不对？不回大陆，那中共肯定谈判的时候也容易接受，但是结果是有70%的人被控制，那他就完全丢不下这个面子，中共就一定要坚持要打下去。或者说你可以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即使后来我们想一想，用一个博弈论，对不对？假如说这有这比如说有2万人，我们说美国人说首先报名的，我就让告诉这个反共的领袖，你们挑选出3000个人去台湾，别的人不要他们，那肯定他们会主动的很快就把这个名单给剔除掉，就留下一些真正他们想带去的人，不也可以解决吗？但是美国人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没有想过要把战俘送到台湾去。所以他在朝鲜这个多打了1年，多死了10000多美国人，当然更多的朝鲜人、中国人、韩国人牺牲，他的根源和他在对华政策的失败上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对中国人的轻视。他觉得中国人嘛，谈判谈不好没关系，继续打，去炸他们就好了嘛。而说他们的停战谈判没有一个懂中国研究的人，而只有一个翻译都是很蹩脚的翻译。然后他们对中共是完全无知，他不了解中共对这种意识形态上不忠诚的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是他们会受到很大的迫害，所以你根本就不应该对这些战俘进行这所谓的反共宣传，你要想回去把他送回去就好了，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像是非常无聊的，但是这后果就是非常惨重的，所以美国人是绝对不会承认他犯过这个错误。像因为做这个研究我才想起来，为什么讲美国的中国白皮书1949年8月份那最后宣布要放弃中国，放弃国民党，哎，他其中有一句话以前我读了觉得好突兀好奇怪，现在我明白，他说我们的对华政策不能基于这个 wishful thinking 来一厢情愿，我们但是我们要相信中国未来的民主个人主义总有一天会推翻这个苏俄的这个桎梏，但是中国哪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就是美国人一直想培植所谓的第三势力这种政策，所以他们内战时候政策是上是他们是反国民党的，像韩战爆发的初期他们是同时又反共又反国民党的，所以这是但他们既希望一个不存在的所谓的第三势力出来替代，这是我纯粹的美国的一种一厢情愿的精神。比如大陆的这杨奎松教授，大陆三个最杰出的教授，一个杨奎松、沈志华还有已故的高华，他说过这句话觉得非常对，高华也说过相似的话，他说像美国这些外交官他们对中共的认知上是非常的肤浅的，而罗斯福同样的他们对中共知之甚少，是纯粹的一厢情愿。这就是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可能跟我们开始想的有一些不一样。再做一个例证，刚才我们看纪录片讲到坎南，乔治坎南，美国最所谓最伟大最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家战略家，但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中国 is never going to be powerful， 中国永远不会强，根本无所谓的，这对中国的轻视，他对中共也是一无所知。或者说我们讲最近美国非常火的一本书，对不对？这是曾经助理的国防部长，哈佛的肯尼迪学院的院长，他写这本书，这个中美必有一战，他这书里讲了很多的案例，但是他根本没有涉及到中共的意识形态的部分，像他纯粹是从传统的历史上这些案例今天的中美之间的做一个比较，像是根本没有找到问题的实质。好，我现在讲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长城老师你所不知道的韩战总共4集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你分享给朋友，邀请你身边所有人都来订阅哦。在这个时局，知道点历史故事，多听点故事，知往见来是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就下一集见啦，拜拜。